第274集，柳崇明负责去问太监，苏黎则去问宫女，一共三名目击者。当时出事的时候，他们一人走在莫连锦后面，两人在菊青后面，相隔大概有十几米远，只看到莫连锦抬手朝菊青伸去，而后便是菊青惨叫栽倒。柳崇明那边也一样，没人真的见到过莫连锦出手。但菊青临死前有遗言，指明杀他的就是莫连锦。柳大人，你先派人将菊青的尸体送去义庄，我随后再过去。苏黎开口朝柳崇明吩咐了一句，又道，我想先去大理寺见一见莫连锦。柳崇明点头，示意自己带来的几个人办事儿。莫连郎紧紧抱着菊青的尸体，不愿意撒手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菊青一旦进了义庄，就会被苏黎验尸，该剖的地方都要剖开，这叫他如何能接受得了。莫连郎，菊青的死我们一定要查清楚了，才能给你一个交代，给莫连锦一个交代。苏黎拍拍莫连郎的肩，放低了声音，你放心，我验完尸后会把它缝好，再通知你替他收殓下葬。莫连郎摇头，带着哭腔连声道，
他还未过门，还未进我六王府的门，五嫂，你有通天的法子，你还能救他的是不是？
他已经死了。苏黎直截了当地开口，你现在要学会放手。莫连郎哭得像个孩子，把头埋在菊青的颈窝。苏黎叹了口气，脑海里回想起在太子逼宫那天，菊青帮他去找苏年宇过来的画面。他真的想不明白，这样简单可爱的菊青怎么会……莫连郎又哭了好一会儿，才恋恋不舍地把菊青的尸体交给大理寺的人带走。苏黎跟柳崇明也要离开，看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莫连郎，苏黎摇摇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。眼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揭开真相，这样才是对莫连郎最大的交代跟慰藉。莫连郎一眨不眨地看着菊青的尸体不见，整条宫道就只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车轮的咕噜声响起，福宝推着莫连爵出现在莫连郎身侧。莫连爵看了眼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莫连郎，长叹一声，
哎，菊青的死我都听说了，是老五杀了他。
菊青说是五哥杀了他，要我替他报仇，可是我真的不敢相信是五哥杀了他。
莫连郎痛苦而矛盾地迎上莫连爵的视线，
四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如果真是五哥杀了菊青，我该怎么办？
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这个问题。
莫连爵一字一句，语气不再云淡风轻，而是充满戾气。他虽然还是原来的那个莫连爵，气质却已经跟温润相去甚远。莫连郎没发现这些。
我该担心什么？
他的无措、害怕、伤心、绝望都表现在他的眼睛里，不加掩饰，天真的敞露给所有人看。莫连爵在心底暗叹了一声，他还是太不知道世道险恶。看着莫连郎，声音逐渐收紧，
你该担心老五若是真的杀了菊青，你要如何才能让他替菊青偿命，你与他如何斗下去。
莫连郎一怔，这个问题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想过。莫连觉伸手从袖袍里拿出一样东西塞到莫连郎的掌心。莫连郎的视线被泪水模糊，但仍然能够认出掌心里的东西很熟悉，是他从小就见过的皇长兄一直佩戴在身上的贴身之物。他不解地看着莫连觉，不明白这种时候莫连觉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拿出来给他看。
老六，你想报仇吗？
莫连觉的脸色阴沉如阴天。莫连郎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他就像是个孩子，在等着有人给他指明方向。莫连觉指指他手里的东西，
这是你皇长兄留给我的，我一直认为只有他那样的人才配继承那个位置，如今他不在，你与他一母同胞，他的遗志便当由你来继承。
莫连郎张大了嘴看着轮椅上的莫连觉，只觉得这个四哥既熟悉又陌生，隐隐的还有些让他害怕。
老六，经过这次的事儿，你该明白了，你不争别人便会争，你无权别人便会欺你，你只有坐上了那个位置，所有的事才会随你的心意。
莫连觉的视线一直落在莫连郎手里的物件上。
你可知道这东西为何会在我手中？
为何？
莫连郎下意识地问道。
当时你皇长兄在北越自知命不久矣，便将这东西托人带回来给我，让我将来交给你辅佐你。老六，我觉得时间已经到了。
莫连觉毫无保留把埋藏在自己心里的秘密尽数说给了莫连郎。莫连郎一连接受两次打击，他整个人懵在原地，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
你想想菊青的死。
莫连觉步步紧逼，一提到菊青，莫连郎握着物件的手掌一紧。
我要报仇，他要我为他报仇的。
你想报仇，那你便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
莫连觉抬手指向皇宫最尊贵的那座宫殿。
你要成为生活在那里的人，才能有资本与莫连锦一较高下。
莫连郎的心里乱极了，他觉得四哥说的对，又觉得四哥说的不对，可菊青始终是他心底的一个痛，是五哥杀了他，五哥就要给他偿命，要想五哥一命抵一命，他便要听四哥的。
啊！
莫连郎发疯似的叫了一声，拔腿漫无目的地朝一个方向跑去。
主子，要不要追？
福宝看了眼莫连郎的背影，朝自家主子问了一句。
不用。
莫连觉淡淡地挑起一丝笑意。
他爱菊青已深，爱会令人蒙蔽，也会令人奋发，他会来找我的。那主子接下来要去哪儿？
莫连觉想了想没答福宝的话，反倒朝他问道。
燕婉那边可还有消息再传出来？
传了。
福宝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凑到莫连觉耳侧低语道。
燕婉要战王妃。
福宝越往下说，莫连觉脸上温和的线条就越是绷紧的厉害，直至最后他双手已经紧紧握在了扶手上，手背上青筋尽显。
主子，要按他说的办吗？
福宝难得见到自家主子的情绪这么不正常，打了个寒战，硬着头皮问道。莫连觉攥紧扶手的食指一松，
按。
一个字，无情冷心。他还要依附燕婉后面的北岳，才能为莫连郎铺好路，就算要牺牲苏黎他也愿意，大不了在他死后他再下去陪着他，向他请罪。苏黎跟柳崇明去到大理寺， 在厢房里见到了莫连锦。他淡定地坐在桌案前抿着茶，丝毫没有担心什么。苏黎推门而入，就见到他这副模样，当时心就安了，但还是在把门关好后快步走到他面前问道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你入宫了？
莫连锦反过来问他。苏黎点点头，耐着性子等他说。莫连锦把菊青以命设局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最后蹙眉，手指在桌案上一敲。
我怀疑是组织。
苏黎认同的点点头。莫连锦怀疑的不错，眼下屋后被安帝扣着，生死不明，巫族人群龙无首，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。除去巫族人以外，就只剩下了组织。从回京起，他就一直在期待组织的出现。现在组织倒是出现了，却是以这种方式。
尸体上有何发现？
莫连锦不急，冷静地朝他问道。苏黎瞪了他一眼，不知该骂他心大，还是该骂他倒霉，伸手抚上他被莫连郎揍了一拳的俊脸，在淤青上划过，心疼不已。怎么样了？疼不疼啊？他打你，你就不会躲吗？说完，见他没什么反应，只能收手，附加了一句，我给你擦点药。
嗯。
莫连锦应声。苏黎拿出袖袍里必备的药，弄了点药膏，一边给他抹，一边回答他刚才的问题。除了发现他手上的喷溅血迹有古怪之外，其他的暂时没有发现。我一会儿会去义庄，给他做个全面的尸检。
老六如何了？
莫连锦再问。你怎么净操心别的事儿，就是不操心自己啊？苏黎也是替他操碎了心。吐槽归吐槽，吐完槽之后继续乖乖答话。他还能如何？痛不欲生，对我已经有了疏离，真不知道他能不能熬过去。
这个案子要尽快。
莫连锦灼灼盯着苏黎的眼睛，伸手在他肚子上抚了抚。
辛苦你了。
我知道这个案子要尽快。苏黎凝重了几分。既然组织的人在动作，那这个案子后面必然还藏着更大的阴谋。你好好待在这儿，外面有我呢。
嗯。
莫连锦眸底划过丝心疼，握了握苏黎的手腕。
万事小心。
你先操心操心自己吧。苏黎捶了他一下，起身走，舍不得又转回身，在他嘴上亲了亲。我去义庄了，有什么线索我会及时告诉你的。
好。
莫连锦点头。
青木与长笛一定要时时带在身边，再加上一个繁星。
我知道了。苏黎挥挥手，知道就算不舍也该离开了。出了大理寺，他上马车往义庄而去，在半路上去了医馆接繁星。这件事儿已经开始传开，繁星坐在马车里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苏黎。
如果你需要一个肩膀，我可以借你。
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哭啊？苏黎哭笑不得地看着他。案子不是莫连锦做的，虽然复杂难解，但我总会还他清白。我现在就担心组织在太子莫连运倒台之后才开始动作，目的跟他们会是一样。繁星没答话，他压根不懂这些，只能当一个尽责的倾听者。苏黎掀开马车帘子看向外面，天气在转凉，他的心情也在低落。到了义庄，苏黎下马车的时候，丑姑跟陈全都迎了过来。苏黎没跟他们多说， 匆匆去了停尸房。青木长笛守在外面，苏黎跟繁星进到里面。苏黎掀开停尸台上的白布，对上菊青那张死气沉沉的脸，尸斑已经开始显现，尸僵还没有形成。他把他的宫女装脱了下来，先仔细搜了一遍，袖袍里除了有手帕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的玩意儿。在衣服鞋袜上没找到什么，苏黎才将视线落到他的尸身上。在菊青的尸体上，除了匕首刺穿心口的伤之外，他的身上还有无数道陈旧的鞭伤，像蜈蚣似的交错在他的尸体表面，上至心口，下至小腿，皆不例外，都被人严重鞭打过。苏黎怔了怔，仔细查看那些伤，看新旧程度，最近的伤应该是在半年内形成的。宫里有人欺负他，可在莫连郎这么费尽心思地讨好他，追求他，调查他喜好的时候，也没发现这件事儿，只能说明他被人欺负这件事儿是没人知道的。苏黎按照正常程序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尸检，致死原因是匕首刺中心口，失血窒息而死。令他费解的是，菊青的那层膜不在了。他才16，刚刚及笄的年纪，又身处深宫，是谁会对他下手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苏黎给他缝合好，尽管他设计陷害莫连锦，但他并没有觉得菊青有多可恶。真正可恶的是背后的指使者，那才是他真正要揪出来的敌人。离开停尸房，苏黎让青木去通知莫连郎来收敛。